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6月13日到1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冰岛。那么为此呢，大批的法轮功学员从世界各地赶往冰岛进行和平请愿。那么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特别是黑名单事件。就这一话题，今天我们请来了本台特约评论员盛雪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据报道呢，冰岛政府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首先是拒绝持中国护照和台湾护照的法轮功学员进入冰岛，那么进而呢，在12日又扣押了70名已经到达冰岛的法轮功学员，最后又演变成在通往冰岛的世界各地的机场拒绝法轮功学员登机。当然了，这一系列的举动呢，在冰岛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呢，连续三天，冰岛人民自己上街去抗议，游行抗议政府的这种错误的决定，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后，在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下，冰岛政府当然妥善的处理了这些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在这里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请盛雪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事件呢，实际上是说明了这么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江泽民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缺乏了解，是一种无知。那么另外呢，是他自己对中国的这种专制集权的力量是有一种狂妄。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的这种专制集权的这种政治模式就照搬到国际社会上去，所以呢才会引发这样一系列的事件。像您刚刚所讲到的，首先他是要求冰岛政府拒绝持中国护照和台湾护照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入境，这个事情是可以讲是相当的过分。那么也正说明了呢，实际上江泽民及其政府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非常的心虚，可以讲完全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这么一种形式。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他内心是对自己本国人民，就说或者可以讲是对华人这种歧视，他瞧不起自己，就是自己本就是本国的这个人民，瞧不起华人。
还有呢，是对本国人民的一种惧怕。实际他这在这件事情上呢，更多的体现了他的一种惧怕。
对他的这种，其实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外强中干，其中呢最主要的是他的这种脆弱。那么整体的事件呢，还是一种就是民主制度和专制集权制度的这样的一种较量。那么他不懂得西方民主制度它的整个运作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以为可以把这样的一种专制集权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强加到这个冰岛政府上去。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事件的这个演变过程啊，那么实际上呢，最终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民主政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在这个整个冰岛政府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的采取的措施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轨迹的。我相信呢，一开始江泽民或者说中国政府呢，肯定是给冰岛市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是在这个我们看到了冰岛这个国内的一些报道，那么冰岛电视台呢采访了冰岛总理，说你们是不是收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个清单，就是中国政府让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么这个冰岛总理回答说，是我们确实收到了一份这个要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清单，但是呢我们连一半都没有做到。
对，另外呢，我相信中国政府一定是在这个事件上是向冰岛撒了谎，他肯定是对冰岛政府讲呢，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可能会搞恐怖活动，是恐怖分子，他们可能会在这儿进行暗杀等等活动。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像冰岛这样的一个民主政府会做出这么超乎寻常的举动。那在整个事件上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最终是江泽民失算了，因为他的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在国际社会有市场。
对，那么作为您刚才一种观点的一种补充呢，就是说我们从报道中了解到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实际航空公司呢当时已经允许法轮功学员去进入冰岛，但当时的冰岛政府并没有 还没有撤销对法轮功学员这种禁止入境的这种命令。
对，这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体现，可以讲就是民众他可以抗拒或者说可以不执行来自政府这种无理的要求。那么整个事件当中，包括冰岛的媒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征呢，也是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作为这个西方社会的媒体，它完全是在政府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就是监督政府权力的这么一个作用。这里边呢，可以说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么您认为这个黑名单它是如何产生的呢？他们冰岛政府如何得到这份黑名单的呢？
实际上在这个冰岛的访问和引发的这个抗议示威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个黑名单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冰岛政府怎么会了解到这些法轮功的情况，那么进而呢，比如说禁止他们入境啊，拘押他们啊，禁止他们上飞机啊等等这些做法。那么这当中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冰岛政府怎么样得到了这份黑名单。那么当然了，我们可以说这个事情是毫无疑问是从中国政府手上得到的。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样搜集到了这样的一份黑名单？我们知道这份名单它不是说是仅仅是限制说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人士，它而是限制的是来自于北美、欧洲、澳洲的这些法轮功学员。那么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份名单是从世界各地搜集上来的。
听着有点不寒而栗。就实际说我们每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恐怕包括这个西方人士，恐怕都有是被收集上黑名单的一种可能。
对，所以说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么非常清楚的一个线索，就是中国政府是指使他在海外的这些驻外机构，那么在通过当地的一些比如华人社会、华人社团，再通过一些个人，甚至呢他可能是本身自己外派了很多这样的富有特殊使命的人，在海外的这个华人社会在搜集这样的名单。那么他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那你说中国政府为什么需要这份黑名单呢？
对，这也就是我接下来要想要讲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黑名单的这样的做法或者是这样一种制度，是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停止使用的一种专制集权的这么统治的这种具体的手法。我想从共产党当年建党到后来夺取政权建政，一直都是在依靠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么一个具体的做法，其中是一个很主要的手段。我自己是认为呢，像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治，它的这个依据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那么谎言和暴力其中呢，一些具体的手段上，像包括它的黑名单制度，是一直是它所依靠的一个力量。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说只是说对这些说他认为是敌对的人士，或者说对立面搜集这样的名单，而是在他整个的这种政治体系当中，他一直都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排名次，一直都是有名单的。这个名单呢，包括他可能会首先列出来他认为是可以依靠的人的名单，那么就是依据这些人去在社会上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可靠的力量。那么其中也包括他认为是可以团结的人的名单，那么这些人呢是不是自己人，但是呢是边缘人，可以争取这些人。那么再有呢，就是那些是被他列为要排挤的，那么这些人当然呢就是不是跟他们同心同德的，而是就是可以讲是一种异己人士吧。那最后呢，就是需要打击和摧毁的这样的人的名单。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被搜集上来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毫无疑问现在是被中国政府是视为是最大的对手。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在西方的民主社会是根本没有黑名单这么一说。那么
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黑名单它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中性的这么一个词汇。比如说我们知道在911事件以后呢，美国政府手上肯定是有一份恐怖分子的黑名单。那么像我们在加拿大，那么加拿大社会可能会有一份有犯罪记录的人的黑名单，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就是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或者说一个政府部门，他可能会掌握一些就是针对他自己认为有就是比较有价值的这个名单。
但是他们这种比如说您提到这个美国和加拿大这个名单，它是为了保护
但是中国政府手上的名单呢，我是说就是它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无辜的普通百姓，它是针对的是异己分子，或者针对的是像我们可以讲不说远的嘛，说这将这最近的这个十年二十年，就是一些比如说民主人士、民运人士，那么一些比较有独立思维、独立见解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像最近几年呢，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学员，他是这样，他是完全是针对整个社会大众的，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那么我觉得呢，最主要的就是黑名单的制度，实际上对中国社会、对海外的华人社区，包括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产生了极其可怕的一些影响。
那像您说的这个黑名单，对于海外华人来说，还是对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来说，它有哪些的危害呢？
我们说在海外的这个华人社会是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我们今天就拿我们今天的华人社区来说，我们知道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边，你生活在北美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边，但是你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什么人，你不知道他会向中国政府去汇报你什么，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上了他某一种的名单，所以你会心里边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和恐惧。你虽然人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一个环境里，但是你的心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解放过。那么再有呢，我觉得它造成了这个华人社区的一种分化和对立，因为这样的一种黑名单制度呢，会使很多人都会在内心深处去盘算，去想我千万不要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被别人注意到，然后可能会被人汇报了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互相猜疑、互相提防的这样的一种社群的环境当中，这个社群是不可能团结的，是不可能说大家有什么事情是一心就是一致起来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这种黑名单的制度实际也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手段？
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它的这个实施的方式之一，就是依据黑名单来控制整个社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国际社会也好，或者说包括共产党政府自己也好，总是说呢中国人不够团结，中国人不够抱团，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是一盘散沙。中国人不能不是一盘散沙，因为从中国共产党建政的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在挑拨整个社会的这种对立的这种立场、这种情绪。那么在我相信比较登峰造极的时候，是像文革期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鼓励人是背对背揭发，就是包括夫妻之间也要打小报告，也要去密告，也要把对方有可能的情况下是列上黑名单。那么今天呢，针对法轮功，针对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呢，又是在开始采取那个时候所沿用的这种就是很极端的这样的一种手法。像我们今天看到有成百的可能上千的法轮功学员被列上了黑名单，那我们可以想见在这些人周围是有多少人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次中国政府是把这份黑名单交到了冰岛政府的手中，由于冰岛是一个自由法治的社会，所以呢这些事情最后都得到了和平和妥善的处理。
对，但是呢那些在中国大陆的上了黑名单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我们希望呢中国社会能够早一天成为一个人民不用惧怕上黑名单的社会，早一天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